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正道之前，先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去思想我们在这个复活的节期，我们在你里面的救恩，我们在你里面所蒙的恩典。主，让我们再去思想我们在祷告之前所念的经文，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你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你的身体是为着我们的罪孽而被父神所压伤撕裂。主，因你所受的一切苦难和刑罚，我们得到了属天永恒的平安。因你为我们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灵里永恒的医治。但是主，我们这些蒙恩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在这个受难复活的节期，去在你的面前诚实的去省察和悔改。主，我们是蒙恩的人，但是我们常常仍然是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仍然会常常听信这个世界所传递给我们的谎言，我们有的时候仍旧会偏行己路，如羊走迷。但是主，我们每次看到自己不配和罪孽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所舍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得了那一次性永远的赎罪祭，让我们知道那从神而来属天的救恩和大爱，在我们这些蒙拣选圣约子民的身上始终有效，并且使我们得蒙保守，坚忍到底。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患难与试炼，主，我们自己都能够被你所保守，被你所坚固，被你始终坚立在你亘古不变的圣约里面，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我们今天也就是把一下正道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祈求你借着你圣经当中古老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话语穿越时空与今天的我们之间那紧密的关系，更让我们在这个难懂的话语当中看到你属天的测不透的对你子民亘古不变的爱，并用这样的爱继续的去激励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上，让我们能够更加勤勉，更加奋发，更加殷勤的能够每日为主而活，能够来荣耀神，以神为自己在地上生命的快乐。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并我们自己的心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自己来掌权，愿你得着我们的心，愿你借着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有你的样式。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的爱在残忍中显明。不知弟兄姐妹听到这个题目是什么感受，会不会觉得诧异，会不会觉得很难接受，很有挑战？我们心里可能会说，如果你说神的爱在恩典中对我们显明，这个没问题，我们都很喜欢，我们每个人都很愿意从神那里去领受各种各样，无论是属物质的还是属灵的丰丰富富的赏赐好处，这个我们都很喜欢，没问题。或者你说神的爱在公义中显明，那这个也 OK， 我们在理性上在知识上对我们改革宗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不陌生。但如果你说神的爱在残忍中显明，这个算怎么一回事？可能大家心里会嘀咕，宣赫，你是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耸人听闻才起了这样一个夸张过分的题目呢？其实这我是自己是不敢这样做的，大家可以去仔细的看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经文，以赛亚书的第13章，其实并不是这个题目夸张，而是今天我们所要谈到的经文它本身就很夸张。 这段经文它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血腥残忍，可以甚至可以说冷酷无情的画面。我们今天要讲解的经文正是一个十分难解，令人觉得非常诧异的段落。从第七章开始，以赛亚书的主题一直是在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被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大军围困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围绕着神审判的预言和以马内利这个拯救的应许互相交替着出现。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从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开始一直是神关于审判的严厉的预言和关于拯救的那个令人得安慰的应许，他们交替着上演和出现。我们今天从十三章一直往后直到第二十三章都是宣告审判的信息，宣告神的审判临到列国，临到选民周边的每一个国家。而在第十三章首当其冲第一个被神所审判的就是巴比伦，巴比伦。但是这个信息对公元前八世纪的南国犹大和以色列居民，也就是说对这篇经文的第一听众，对先知以赛亚他同时代的人，对当时的居民，他们可能对这个信息并不满意。他们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到这样一篇信息之后，他们很有可能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他就当时的百姓或许会发怨言说，神你究竟有没有考虑到我们当下的处境，我们现在是被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包围，我们现在考虑的，我们眼前最重要的事是我们当下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我们要不要跟那个强大的亚述结盟以解燃眉之急。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啊，民族兴亡，哎，这个国家危难之际，神你为什么要讲审判巴比伦呢？讲一个跟我们当下处境似乎毫不相关的事情。第二，这个当时的犹大百姓耶路撒冷居民可能会问，现在是敌强我弱，恶人横行，我们失望，我们恐惧，我们看不见未来，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神你为什么说自己是残忍的，描绘了这样一个冷酷无情审判的画面给我们看？我们想听的，我们关心的，神你没有借着先知哎，告诉我们我们当下最想听的，我们不想听的，我们现在想逃避忌讳的，哎，神反倒借着先知和经文的口似乎说个没完。当时的百姓可能会发怨言说，神你这样你叫我怎么认识你呢？神你这样叫我怎么去经历你的爱呢？神你讲这样的信息真是太不能令我得安慰了。当年犹大百姓听到这段信息后的疑问，可能也是今天我们面对这篇经文的困惑。所以还是那两个问题，第一，这篇审判的信息，审判巴比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二，在这样一个残忍冷酷无情的信息当中，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安慰呢？对我们有什么盼望和激励呢？带着这样的思考，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来看看经文中的信息跟当年的犹大，今天的我们到底有没有关系。而在这样一篇看似严厉残忍冷酷无情彰显神愤怒的信息当中，有没有隐藏着对信徒对神子民真正的属天的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安慰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旧约以赛亚书十三章一到二十二节，在旧约中间的部分，以赛亚书十三章一到二十二节，找到之后，由我来为大家 宣读这段经文，大家可以对照自己手中的圣经仔细的查看。以赛亚书13章1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应当在净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偃旗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精金还少，使人比俄非纯金更少。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收据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好，读完这段经文，首先我们来看，在这段经文的字面意思上，其实这段经文的信息并不难懂，我们其实都不用给它划分过分复杂的结构，其实简单明了，用一句话来概括，哎，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神将兴起马代人审判巴比伦。我们可以从字面上，哎，就看到一个关于将来的预言，就是神将兴起马代人审判巴比伦。这个关于将来的预言在公元前6世纪应验，也就是距离以赛亚宣讲这批信息的时候，以赛亚是公元几世纪的人，以赛亚是公元前8世纪的人，也就是说这篇预言它最终应验是在以赛亚宣讲完这篇信息之后100多年，大概是150年左右的时候成为现实，成为现实。那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说，哎，等一下，有点糊涂。我们之前在这个正道一开始介绍经文背景的环节，哎，谈到了这篇经文的背景。这篇经文是以赛亚在南国犹大的百姓当中所发的预言。 那南国犹大的百姓这个时候面临最直接的困难是什么？是他们被他们的手足兄弟北国以色列和亚兰人联军攻打。他们现在最想知道的答案是什么？他们应不应该去跟当时那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亚述人去结盟，来解决现在的这个军事困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哎，现在这个故事说到现在，这个主角都有谁？有南国犹大，有北国以色列，有这个亚兰人，有亚述人。那这个巴比伦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这个又即将出现来审判巴比伦的马代人又是怎么回事？巴比伦是谁？与以色列有关系吗？与以色列作为神的一个选民群体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命运有关系吗？所以呢，大家一听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民族，如果大家对旧约的历史不是太了解的话，估计听到这儿已经糊涂了。所以呢，我打算举一个例子，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些五花八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家可能在很小的时候，还在学习成语故事的时候，可能都听说过一个成语故事，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故事大概说的是一件什么故事，大家可能都清楚。但是呢，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缩减版，只是一个浓缩版。这个成语故事出自中国的一本古书，叫《说愿正见》。在这本古书当中呢，这个故事的完整版是描绘着这样一个画面：首先是园子里有一棵大树，那个文言文告诉我们是一棵榆树。那个榆树上呢，哎，趴着一只蝉，那个蝉在叮咬这棵榆树。那个蝉后面呢，又有一个螳螂，然后呢，那个螳螂埋伏着，想去捕捉那只蝉，把它作为自己的盘中餐。在这个蝉之后呢，还有一位这个捕猎者，就是黄雀。那个黄雀呢，就想捉那只螳螂，但是这个黄雀正在他想捕捉那个螳螂的时候，他却没想到树下还有一个弹弓在瞄准着自己，而那个弹弓抓在谁手里呢？抓在一个童子的手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哎，在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这个小故事里面，有几个关系出现，有树，有蝉，有螳螂，有黄雀，有弹弓，还有童子，好像一层一层的构成了一个食物链的关系，好像每一个关系当中，哎，那个特定的那个人物或者是动物，他们都盯着自己眼前的利益，却忘记了背后有审判、有刑罚、有危机在等待着自己。如果把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套到我们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我们就知道，哎，待在原地看似最无助、看似最弱小的那个南国犹大就是那棵树。那这个正在趴在这棵树身上叮咬它的、骚扰它的是谁呢？是北国以色列。那如果说这个北国以色列是一只蝉，那谁是捕蝉的螳螂呢？那就是那个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亚述。但是没想到在这个螳螂亚述之后，还即将产生一个比亚述更强大的国家，也就是巴比伦帝国。而巴比伦帝国也不是永恒的，在他嚣张一时，然后这个掳掠了选民以色列之后，神还会兴起一个国家，也就是旧约圣经中提到的叫马代波斯，就像弹弓、就像神愤怒的兵器一样，去刑罚这个巴比伦帝国。而在这一切之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掌握的那个审判兵器的存在，也就是神他自己。他兴起列国，神使人高升，也使人降卑，为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在这个以赛亚那个时代，当时以色列民他们看不到那么遥远的未来，他们只能看清眼前的事，他们只能看到兵临城下的以色列和亚兰，他们只能看到，哎，这个远，当时还远在天边的亚述， 他们只是思想了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旧约去看，谁最后哎给这个南国犹大造成了最致命的打击？是现在兵临城下的以色列和亚兰吗？是他们想与之结盟的亚述吗？其实都不是这些眼前的敌人。最后掳掠整个以色列民焚毁圣殿的，恰恰是这个时候还没有显现、还没有强大、还没有兴盛起来的巴比伦帝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以当时哎耶路撒冷城中居民他们短视的目光看来，哎，巴比伦这个国家在哪？那这个时候它只不过是亚述帝国手下一个不成器的罪人小邦而已。当时的巴比伦人，他们可能会建很高大的建筑，他们很会做生意做买卖，但是这个时候仿佛对南国犹大来说威胁并不是很大。所以可以说，当时的以色列民并没有把巴比伦人放在眼里，纳入到自己的忧患的考虑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此时围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和亚兰，在这之后不久，短短几年内就被亚述帝国所灭。而亚述帝国虽然在这个旧约历史中令南国犹大吃了很多苦头，令南国犹大很狼狈，但最终这个南国犹大是毁在亚述的手里吗？其实不是。甚至我们知道，亚述其实比南国犹大还短命，还短命。而真正我们知道，那个灭亡了南国犹大，掳掠了耶路撒冷的城，然后把圣殿所焚毁，把祭司都杀掉，那是谁呢？是巴比伦人干的，是巴比伦人干的。所以如果以当时耶路撒冷人城中的眼光看，这篇信息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无关痛痒，还提不起兴趣。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从整个宏观的救赎历史来看，神在这里面提醒以色列民去警醒、去提防、去宣告那个真正历史上对他们造成最惨重的劫掠、对他们造成最致命危机的那个敌人，也就是巴比伦。巴比伦，那巴比伦被审判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提到巴比伦，就会想到旧约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巴比伦国王是谁，也就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在尼布甲尼撒二世死后不久的时候，新巴比伦帝国它内部民族矛盾就加剧，许多原来臣服于巴比伦帝国的民族这个时候纷纷揭竿而起，开始叛乱，来推翻巴比伦帝国的统治。其中最强大的一股势力就是马代人。马代人，其实马代人的后裔至今还存在。大家如果经常去看国际政治的新闻，会看到在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之处有一个民族叫库尔德人，那个库尔德人就是马代人的后裔。所以呢，当时当新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二世去世之后，哎，又上来一个国王叫纳波尼德，他的王权和当时巴比伦帝国所拜的一个偶像叫马尔杜克这个神庙之间，他们矛盾就加剧。所以呢，当时政局就动荡，巴比伦的国王纳波尼德就离开首都，他的儿子伯沙撒就在摄政作王。这段历史呢，就对应着但以理书第五章的记载。但以理书第五章的记载，巴比伦最后一个执政者伯沙撒在巴比伦城中作王。公元前539年，马代人最后一位国王的外孙，历史上把他称为居鲁士二世，或者也叫居鲁士大帝，他带领着马代人和波斯人入侵新巴比伦王国。而当时巴比伦城中的人呢，打开大门放波斯军队入城，结果伯沙撒这个最后一个巴比伦的国王就被杀，然后呢新巴比伦帝国不战而亡，然后马代人、波斯人就在繁华曾经繁华富庶的巴比伦城中大肆劫掠，把这个曾经显赫一时、曾经有人类历史上七大奇迹、空中花园的这样一个文明就给毁于一旦，变为荒场。 当时伴随着残酷的屠杀与血腥的劫掠，令人发指。但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神预言的应验当中，我们就会去思想，我们承认这篇信息，哎，的确是跟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有关系，哪怕当时他们觉察不到，但是不用很多年，大概也就是100余年，这个将会成为他将会应验在他们的身上，显在他们的眼前。那么这样一个残酷的、残忍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对巴比伦无情的审判，跟选民有什么关系呢？跟选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我们谈到的，我们知道旧约以色列民他们生活在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当中，后来他们为什么离开了迦南地，那个曾经有神荣耀的同在的圣殿为什么被拆得一干二净，是谁干的呢？就是巴比伦人干的。巴比伦曾经三次掳掠以色列民，第一次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4章12到16节，那里面说到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的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去了，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哎，在第一次掳掠当中，把那些皇亲国戚，把那些能征善战，把那些有手艺的，哎，掌握着那个时代高精尖技术的人都给抓走了，所以这是第一次被掳，这是对他们巴以对当时的耶路撒冷这个城中的精英的一次掳掠。然后呢，列王记下25章第8节到第21节描绘了第二次掳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掳掠跟第一次掳掠有什么不同。如果说第一次掳掠那个最直接的针对的对象还是当时犹大百姓中那些坐高位的人，那些有能耐有技术有尊荣的人的话，那么巴比伦对整个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第二次掳掠可以说直接是针对神的。因为这段经文很长，我们不读，但是我们可以总结和归纳一下列王记下25章第8到第21节所提到的这个第二次掳掠。这个巴比伦人主要干了哪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烧圣殿，第二件事就是杀祭司，第三件事就是把那些侍奉神的人，哎，掌管神殿的人，哎，都抓走了。这是要铲除，彻底的铲除以色列，哎，包括南国犹大百姓对真神的敬拜，让他们对自己那个与神立约的神子民、神选民的这个记忆彻底的从他们的历史当中抹除，要消灭。如果大家对这个旧约历史熟悉的话，大家可能有的人还会想到耶利米书52章第30节，那里面在耶利米书52章第30节记述了巴比伦人对耶路撒冷对南国犹大的第三次劫掠。可以说其实在三场劫掠中最后一次掳掠被掳走的人数是最多的，最后一次掳掠被掳走的人数是最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哎，整个这个以色列选民、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就像一棵树一样，被那个被从神应许给他的园子里面连根的拔起，连根的拔起。经过巴比伦人这三次冷酷无情的掳掠，可以说在迦南地，在应许之地当中，几乎不剩下什么以色列民了。所以我们去思想，神在旧约当中为什么曾经要借着巴比伦人的手去刑罚，去这个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呢？ 因为其实早在这些外邦的军队进入到圣殿、污秽圣殿、践踏圣殿之前，其实这些南国犹大的百姓自己就已经开始污秽圣殿了。大家如果对列王记下那些历史熟悉的话，其实早在那些外邦的军队把那些外邦的旗帜、偶像的名号攻入到圣殿中之前，以色列人自己就把巴利的神像、亚舍拉的神像放在耶和华的圣所里面，其实他们自己就在行污秽悖逆的事。神其实使用这些邪恶的外邦民族作为一个管教神子民的工具，在管教以色列民。那这个时候，神在神的审判和对他选民的管教结束之后，神也必审判那些邪恶的工具。于是神兴起了马代人，让这个马代来刑罚这个残酷无情的巴比伦。那从这个刑罚和这个审判的信息当中，我们选民可以得着什么样的安慰呢？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被巴比伦人欺负，现在神又兴起个马代人欺负巴比伦人，我们看到了之后感觉大快人心，感觉自己大仇得报了吗？其实并不只是这么简单而已。大家去思想诗篇第137篇第7到9节这段经文，那里面呢有一段非常夸张、非常挑战我们的听起来非常刺耳的一段经文，就是在诗篇137篇的8到9节，那里面说到，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么血腥、这么冷酷无情的一个场面，为什么神会借着诗人的口说这个是有福的呢？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个冤冤相报这样这么简单而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冷酷无情，它的前提是什么？是神在为以色列民出头吗？其实不仅仅是这么简单。我们看诗篇137篇第7节，他强调了这个前面的原因，就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所以这仇绝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和巴比伦人这两个民族在地上的民族仇恨这么简单，巴比伦人攻击的对象也绝不仅仅是以色列民，他们真正所指向、所抵挡、所要亵渎、所要攻击、所要消灭的是独一真神的信仰，他们所要杀戮的是神的子民和那些忠心跟随神的人。所以诗人在这里面呼求，他是在呼求神的国，他是在呼求神的义的彰显。他说，神求你自己来纪念这些外邦人在你圣殿中对你的亵渎，求你自己纪念这些外邦人在你应许之地当中对你子民的杀戮和践踏。他是在求神兴起，求神坚立自己的约，求神来应验自己的应许，求神来彰显他的公义，求神来亲自把他的荣耀、把他的圣洁、把他的祭邪显在全地，显给万民看。这是这段信息对当年的以色列民的关系和安慰所在。以色列人会失败，但以色列的主，他的手绝不缩短，他的膀臂绝不收回，他必像老鹰展开翅膀遮蔽他的孩子一样，永远的覆庇那些忠心跟随神的人。这是神当时对那些即将面临被掳命运、即将经历各种战乱考验的以色列民的一个提前的应许和安慰。但是这段经文所蕴含的意思和神学难道只是这么简单而已吗？如果只有这一层意思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些经文里还有许多秘密，还有许多难解的地方，好像还没讲透，好像还没有揭开。的确是这样， 因为以赛亚书十三篇是一个双重的预言，他在对当年那一批第一读者，对当年以赛亚同时代的犹大百姓有那个当下的含义，同样他对历世历代的神的子民有着超越时代的一个属灵的终极的意义，那是一个最终的预言，那是一个关于末日审判的预言，那是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最终结局的预言。那么以赛亚书第十三篇当中所提到的巴比伦还是不是只是这个世界上的巴比伦，那个存在于历史当中的巴比伦那么简单而已？它与我们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长远，从新约去看旧约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解经就去看到一个更宏大的救赎历史的画面，借着以赛亚书的预言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场审判不仅仅只是公元前六世纪的那一场地上的审判那么简单而已，以赛亚在这里述说的是这个世界的最终命运和结局。巴比伦是谁？那个真正的属灵意义上的巴比伦就是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本身。所以大家如果对启示录的信息明白比较熟悉，大家就会立马想起来，启示录里面讲到巴比伦大城的倾覆，实际上就是在说到神的国临到，神的国展开，荣耀完全显现的时候，这个世界将会被完全的颠覆，成为过去。那有人说，那光是启示录跟这个以赛亚书的信息对应起来，仿佛这个说服力有点不足。就在以赛亚书十三章经文本身当中，有没有可以证明这个审判就是末日审判的直接经文证据呢？有，据我自己的查考，至少我们可以说有五个证据，有五个证据。第一个证据就是关于审判的对象，这个很重要。神在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审判的对象究竟只是那个历史当中的巴比伦，还是一个更普世的指向？我们可以看两个经文，一个是以赛亚书十三章的第五节。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五节那里面说到，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全地英文就是 the whole land。 然后呢，如果我们回到希伯来文看，表达的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整个大地，整个大地。包括以赛亚书的十三章第十一节，我必因邪恶而刑罚世界。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要刑罚世界，并世界中所有抵挡神亵渎神的恶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的十三章第五节和十一节，毁灭全地刑罚世界，向我们指明这场审判的对象不仅仅只是那个历史当中的历史当中的巴比伦，而是这个属灵意义上被巴比伦所指向的整个堕落的世界。第二，就是关于整个这个审判的称呼，关于审判的称呼。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以赛亚书十三章这篇信息当中，神怎么称呼这个时刻的临到？以赛亚书十三章第六节那里面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耶和华的日子，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听起来有点玄乎，有点抽象。但是神他自己就在经文中曾经给我们解释过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在那一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一日神要做什么。这节经文出现在以西结书的三十章第三节，以西结书的三十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日子神要做什么。以西结书三十章第三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神要在那一天 在荣耀中降临，去审判全地，审判一切不义的恶人。第三个证据就是神关于这场审判所使用的比喻，神关于这场审判所使用的比喻非常关键，它出现在十三章的以赛亚书十三章的第八节，那里面怎么说？他就说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惊惶悲痛，他们疼痛好像缠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什么叫脸如火焰？那就是脸通红。我们知道从医学上一个人的脸为什么会憋得通红，那多半是肾上腺素分泌过旺，一般是这个人极度的恐惧，极度的紧张，极度的羞愧，这个人脸会突然变得非常红。所以呢，他谈到在这个时候人呢会极度的恐惧，极度的惊慌，极度的悲痛，极度的羞愧，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产难的妇人这个比喻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不多，我们可以看到他每一次出现只在那个上下文中所指向的那个含义，所要说的那个时刻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哪里面有提到产难的妇人，启示录里面提到产难的妇人，包括在新约把末世论讲的最透的那一卷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二到三节，保罗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说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他在荣耀中再来刑罚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会非常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就像夜里敲门砸户的那个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以赛亚书，无论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无论是启示录，整本圣经凡是提到产难的妇人，都是描写那些被神所审判之人在神审判临到的时候那个惶惶不可终日，惊慌恐惧的那个狼狈景象。第四个证据就是神他自己在经文当中关于那个日子到来，那个时刻到来时候的那个描写，它出现在以赛亚书十三章的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一场审判临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景象显在这个世界上。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这说明天上有异象显出来，日头就变黑，月亮也不放光。这个出现在哪里？这个主耶稣基督亲自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经文，而且出现在主耶稣基督对他自己荣耀中再来，对他末日审判的预言当中。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宣告的，马太福音23章29到30节，那里面主耶稣说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在这样的景象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三十节说到，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耶稣基督在荣耀中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画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在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当中，神也是做一个预言，而且神也是做了一个双重的预言，与以赛亚书13章是一样的。在马太福音24章一开始，神曾经是对那个圣殿发预言，对那个有形的第二圣殿将在公元70年被罗马人拆毁发预言，但紧接着对耶路撒冷城所发的预言，对圣殿所发的哀哭，在马太福音24章29到30就开始被放大为神末日再来对这个世界执行审判的一个表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跟以赛亚书的第十三章就形成了一个呼应一样，都是预言，都是双重预言，既讲当时对第一听众他们即将面临的命运，也是讲这个世界的最终结局。最后一个证据出现在以赛亚书十三章的第十三节，那里面说到，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这里面提到天震动，这里面提到大地离开本位。这个在旧这个在新约当中有没有相似的表达？有，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那里说到，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这是指的是神耶和华神在西乃山前与整个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那时神的声音震动了当时西乃山。但是呢，不止于此，他说，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乃是烈火。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到什么时候天会被震动，以赛亚书十三章所说的那个震动天的时刻真正指的是什么？是神荣耀的国在这个受造界被挪去，神的新天新地完全彰显的时候，指的是那个时候而言的。所以我们要为了那一天而预备，用虔诚敬畏的心殷勤地侍奉那个在我们生命中有主权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英文是 the consuming fire。英文 consuming fire 跟和合本烈火的翻译其实比较像，但如果我们回到原文的话，就会发现这个语气更强烈一层。在希伯来文，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烈火这个表达最早出现在哪？出现在申命记里面。神，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因他是忌邪的，忌邪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原文里面，他说到神，希伯来文里面申命记那里说到神是烈火，那里面如果我们非常直白的翻译，实际上在说神是吞噬一切的火，神是吞噬一切的火，正对应着像使徒彼得所说的，神他审判这个世界，一切有形质的都要在火中消化，包括这个地要离其本位。启示录六章十四节，当神揭开第六印，他荣耀马上就要在全地显现的时候，那里说到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离开本位。所以大家听到这样的信息，听到当有一天我们的神将作为烈火，将作为吞噬一切的力量，带着他绝对的公义圣洁，并他大而可畏的残忍愤恨烈怒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当中的人该绝望还是有盼望的？阿摩斯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有这样一个挑战我们的经文，那个经文里面说到，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盼望耶和华日子来到有祸了，你们为何要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却又遇见熊，进屋以手靠墙却被蛇咬。我们想想这是多么可悲和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画面，就像一个人假如在动物园里，他刚掉到狮子坑里面，从狮子坑里面九死一生爬出来，又 一头栽到这个狗熊洞里面。哎，假如这个跌跌撞撞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哎，摸黑靠墙，结果手被蛇给咬到。的确是这样，当我们这些 卑微不配的罪人。当我们这些抵挡神、亵渎神、随从这个世界一起去离弃神，我们这么污秽的人，当有一天神在他的荣耀和圣洁中带着他的愤怒、带着他的残忍、带着他的烈怒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我们哪有什么指望呢？这样的一个日子如果注定要来到的话，我们有祸了，谁会盼望这样的日子到来呢？所以正像以赛亚书13章13节下面说到的那样，我们去看13章的14到15节，当神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神对这个世界审判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地上的万族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象？14节到15节那里说到，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收据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这说的是什么意思？这说的就是说，哎，以往人们可能为了做生意，人们可能为了荣华富贵，人们可能为了追逐名利而聚集到那个世界的中心巴比伦，但现在当神的审判临到巴比伦的时候，大家就各回各家，就回到自己哎的故乡，回到自己认为最有安全、最有依靠、最自己人多最熟悉、最人多势众的地方。但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13章15节神说到了，凡被神追上的必被赐死。凡被，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最终的预言成全的看，这里面实际上就指的是神他自己在审判。凡被神追上的必被赐死，凡被神捉住的必被刀杀。这告诉我们什么？当神最终审判临到的时候，对恶人而言非常的绝望，因为这意味着无处可逃，逃无可逃。你往哪里逃？你往哪里去逃去躲避神的面呢？13章16到18节接着说，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攻击罪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这说的是什么？这说的是房屋指代的是什么？就是指的是人在地上的不动产，人在这个世界上所积累的财富。在巴比伦繁华的时候，当神还宽容忍耐的时候，你们在地上所积累的一切属地的财宝，在神审判的时候降临的时候还有没有用？能不能用来保你的命呢？不能，全都被抢夺化为乌有。婴孩是什么意思？婴孩在旧约当中它指的是后裔，它指的是希望，它指的是希望，是这个血脉延续的希望。而现在这个婴孩就被摔碎在父母的面前，指的是希望的断绝，希望的断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审判临到的时候是什么呢？不注重银子，不喜爱金子。当神审判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拿地上的财宝去换自己的生命呢？绝对没有。不是冲着财宝来的，是为要取你的性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审判临到的时候，13章16到18节告诉我们，神审判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对恶人来说毫无怜悯，毫无怜悯。那讲到这儿，可能大家可能就像这个以赛亚书13章第7节所说的，都感到软弱，都感到心要像消化了一样。面对这样一个无处可逃、毫无怜悯的神的审判注定要降临，我们哪有什么安慰可言呢？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巴比伦人，我们不是巴比伦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新约的以色列，我们是神他自己草场的羊。因此对于神的子民，对于他自己所拣选的族类，对于他自己作为牧人所牧养的羊，他在圣经当中，在他的话语当中，他指着自己对我们起了怎样的誓，对我们有怎样的应许呢？他应许过有什么对他自己的子民是注定永不改变的呢？第一，就是在巴比伦人无处可逃、逃无可逃的时候，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作为真以色列人，我们作为神家中的人，我们在神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逃回自己的本族本家，也就是神的家，神的国里面。这对应着希伯来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那里面神曾经指着亚伯拉罕之约说道，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借着宣讲耶稣基督对当时的人宣讲面临神国度降临的时候能够所得的安慰和盼望。这里面谈到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是在前头有指望的人，因为在神烈怒审判临到的时候，当全世界的人都无处可逃逃无可逃的时候，我们是有避难所的。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山寨是谁？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希伯来书接着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着指望，这指望就如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锚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船一旦把锚抛到海底，那就是不再会随波逐流，而是有坚定的这个指望，有方向。所以就像他说的，坚固又牢靠。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作为大祭司进入幔内是要做什么？是要献祭。我们知道献祭是要干什么？献祭就是旧约的时候神借着一个无罪的这个无罪的羔羊，一个无罪的祭物，把选民的罪归到那个祭物身上，使神的烈怒，使死亡的刑罚只倾倒在那个祭物的身上，而人可以在神赦罪的应许、救恩的圣约当中得到保全与平安，去享受那平安的福祉。所以在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那个无瑕疵的祭物，同时他也是那个献祭的大祭司，同时他作为神也是悦纳祭物的那一位，他是为我们的救恩创始成终。如今我们就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一次性成就的永远的赎罪祭当中，我们一切的污秽的罪，我们一切抵挡神的过犯，我们一切随从这个世界对在神面前软弱的这些罪，全都归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基督把他在律法之下，在父神面前完美的顺服，以至于顺服至死的那个无可挑剔的义，作为义袍归披戴在了我们的身上。现今神他审判临到的时候，将会透过我们身上的所披戴的耶稣来看待我们。就像先知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罪即便红如丹颜，也必洁净的白如羊毛。因此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当神审判的时候，世人被神烈怒所剥夺、所劫掠、所抢夺的一干二净的时候，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他曾为我们成了贫穷，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得了丰盛。这是神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所说的，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恩典体现在哪？他本来富足，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他拥有一切，但是他却为你们成了贫穷，他道成肉身，他取了受造的样式，他受在律法之下，他受尽一切人间的羞辱和抵挡，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得到神家中一切的丰盛恩典和益处，并属灵的福祉。最终也是那个我们最害怕看到，我们为人父母最刺激我们神经的那句话，就像 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三章，那里面说到神审判的时候，他反复讲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第十六节，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接下来包括在这个第十八章，他说会有攻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在神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罪人并他们的后裔都在神圣约烈怒的咒诅中被灭绝，希望被铲除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个关于孩子的咒诅，这个关于孩子来承受审判和刑罚的预言不会临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在那一天，在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在那场残忍的审判中被神所撕，被神所撕裂，被神所掩面不顾，被神所毫无怜悯。我们知道那个不被怜悯的孩子，那个不被神所顾惜的那个真正的婴孩，是神他自己的儿子。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撕裂身体为我们献上的这个永恒的赎罪祭里面，我们并我们的后裔在恩典之约当中得了真正的平安。神为了保全我们和我们的后裔，他撕裂了自己的孩子，他在十字架上掩面不看耶稣，以至于耶稣基督在极大的痛苦与神的隔离当中，他呼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一刻，神本该对我们的烈怒，本该对我们的咒诅，本该对我们孩子的刑罚，倾到了他自己儿子的身上。那一位被神掩面不顾的婴孩是耶稣基督，那一位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下承受着毫无怜悯的刑罚的这个婴孩是我们的主，是神他自己的孩子耶稣基督。当我们明白了以赛亚书十三章的这篇信息，不但是对旧约的以色列民是一个近在眼前的警醒与警告，更对我们今天去思想末日审判的意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知道不单是旧约的以色列民可以从以赛亚书十三章这个信息当中得到神的应许必要应验，神的公义圣洁必要彰显，这样他们会从这样的审判的信息中得安慰，我们今天更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耶稣基督的代赎，在耶稣基督所最终成就的恩典之约的圣约和应许之上，我们得到永恒真正属天的安慰。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应用呢？第一，就是关于我们身份的定位。我们活在世界上行事为人，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在谈我们做什么之前，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为谁而活。我们是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新约的以色列，这些大家都会回答。但大家去思想，我们是哪种状态的以色列？我们是已经得地为业的以色列吗？是已经进入应许之地，那个新天新地最终成全那个状态下的以色列吗？是那个已经完全得胜状态下的以色列吗？其实不是，我们是活在世界当中的基督徒，我们是寄居在巴比伦当中的以色列，我们是巴比伦城中人，我们是活在巴比伦城中人。所以就像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九节那里面说到的一样，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 必像人所倾覆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所以这节经文可以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看透这个世界必要败亡的本质。我们不是巴比伦人，我们更不是索多玛和俄摩拉人，我们哪怕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巴比伦，我们不属于索多玛。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到13章19节，它就像一个属灵的公式，其实可以套在历史历代这个历史之上。我们知道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最终被神所倾覆。那曾经的罗马是不是这样呢？罗马帝国是不是也曾经为列国的荣耀，为罗马人所惊夸，但最后也被神倾覆呢？的确是这样。公元5世纪，神借着蛮族人倾覆了曾经被人看来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美国，按照今天世界放眼望去，美国是不是今天列国的荣耀，为美国人所惊夸的华美？那他最终的命运会不会也和索多玛和俄摩拉和这个世界一样呢？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当我们看透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就更明白自己是谁。我们是跋涉在天路上的以色列民，哪怕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还寄居在巴比伦，但是我们不属于巴比伦，我们是与巴比伦无关的人。我们活在这里，我们宣讲神的道，但是我们与巴比伦的游戏规则毫无沾染。相反，我们要把更多的原来在巴比伦当中受欺骗的人领到这条奔向锡安山的天路上。所以一谈到这种索多玛城中人、巴比伦城中人，我们想到的一个典型的人物是谁？是罗德。是罗德。就像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13章19节，一提到巴比伦，哎，神告诉我们要想到索多玛。所以呢，我们很自然的一提到索多玛，我们就想到，哎，索多玛城中曾经生活的一个人叫罗德。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把自己带入到旧约的人物当中。我们一读到旧约的历史，我们就会感觉，哎哎，这个亚伯拉罕是不是指着我说的呢？以撒是不是指着我说的呢？雅各是不是指着我说的呢？就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如果我们足够诚实的面对自己，我觉得其实罗德最像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去看创世纪19章15到16节，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19章15到16节那里说到，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个点。第一，就是这个时候天使在催逼罗德。这个催逼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发生在天使一见到罗德的时候，说不好了不好了，这个城要灭亡了，你赶快走吗？不是。是发生在那天晚上，哎，索多玛城中的人把罗德家包围起来，逼迫他让他交出神的使者那个当下吗？也不是。正在这种火烧眉毛十万火急的时候，罗德全家竟然在索多玛城中还能睡一晚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天使都等不及了，他催逼罗德说，起来，带你的儿子、带你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赶快出去，免得同被剿灭。但哪怕就是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罗德的反应仍然非常迟钝，是什么？迟延不走。我相信罗德此时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哎，有种种很多的思想斗争交织在他的心中。但我想一定有的就是他对索多玛繁华的不舍，他对索多玛所能提供的物质的这种便利生活的这个贪恋，一定是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的。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爱不爱这个世界？我们喜不喜欢这个物质世界所能给我们提供的一切便利？我们喜不喜欢索多玛的繁荣？我们是喜欢的。所以以至于面临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往往也逗留在这个世界上，迟延不走，不能立定心志的跟随神。 那我们会不会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而使我们自己从救恩中失落呢？罗德的故事告诉我们不会，哪怕就是在旧约，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都不会，因为神连续他的子民会拉着你和你后裔的手，把你从索多玛城中拽出来。和合本翻译成是领出来，但是实际上原文所表达的是拉出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急迫的画面，我们知道两个天使如果他们以人形显现的话，他们几只手？四只手。那我们知道这个天使从这个索多玛城中领出了几个人呢？四个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一定是一个天使一手拽住罗德的手，一手拽住罗德妻子的手，另一个天使一手拽住他大女儿的手，一手拽住他二女儿的手，十万火急的把他们全家从这座将要灭亡的城中急切的领出来。所以这就对应着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使徒约翰记述耶稣基督他自己宣告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吸引，但是我们去看原文当中他说的是拉出来。若不是父神把我们每个人用慈神爱所牵拉拽到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人会信从福音，我们没有人会立定跟心智跟随神。我们最终能够走在这条天路上，我们最终能够信福音，不是因为我们有怎样的属灵的品质，不是有我们有怎样良好的道德，是神用他主权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主动的挽回了我们，搭救了我们，把我们拽到这条救恩的义路上。这是罗德的一方面，是他的软弱，是我们的软弱。但另一方面，彼得后书二章七到九他就继续说，我们会发现在彼得后书，神借着使徒彼得的口对罗德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和定位。他说到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说罗德他在这个索多玛城中住的快乐吗？其实他也挺挣扎的，因为在这里面神他自己宣告罗德是一个义人。他生活在那个城中，一方面他享受着这个城市当中的便利富饶繁荣，但是他又看到那些横行在眼前的恶人淫行，他忧伤。他看见听见那些不法的事，他心就被刺痛。这说的是不是我们？我们现在在世界上看到听见，无论是中国无论是美国，看到这个罪恶，看到各种各样同性恋的淫行遍满全地的时候，我们心里那个被圣灵所催逼的心有没有感到天天伤痛？有没有为这个世界忧伤？有没有为那些堕落的灵魂去代祷祈求？有没有向他们去宣讲那天国的义道？主在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他应许我们，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他会把我们，他会拽着我们的手，他会用天使天军拉扯着我们和我们的后所应许的后裔，把我们始终保守在这条恩典之约的义路上，使我们脱离试探，使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却不被这个世界所掳，只把那些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这是第一点应用，以赛亚书十三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巴比伦城中人，我们是索多玛俄摩拉城中人，但是在神他会以他主权的恩典，以他在耶稣基督里的拣选，以他的福音，以他圣灵重生的大能呼召我们，把我们从这个罪恶沦亡的城中拉出来，让我们进入他的新天新地。所以正像这个彼得后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日子，审判的日子注定要到来的前提之下，我们作为神的选民应该相信神的主权，等候那个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这段时间周五晚上的查经团契一直在查考诗篇， 诗篇73到75篇一直都是诗人亚萨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亚萨他所做的诗也是令我们今天很有共鸣。我们可以看到诗篇73篇第3到第5节那里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恶行恶况，我们心里也会心怀不平，我们会觉得为什么那些恶人有的荣华富贵我们没有，为什么我们生活中常受的那些患难那些恶人不用受。我们也会像诗人亚萨在诗篇74篇一开头所发的那个抱怨，所发的那个困惑一样，神你难道要永远丢弃我们吗？你难道转脸不顾你自己草场的羊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亚萨最终他在哪里找到了答案，最终他的心在哪里得到了安慰。他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等我见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这些恶人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末世审判的光照之下，诗人从一个末世的角度看待眼前当下的一切，他豁然开朗，他得到了解脱，他找到了安慰，他知道这一切的终局会是怎样，他知道神没有废去他的应许和圣约，相反必要实现，正像诗篇75章第2节所说的那样，神他自己宣告，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三个重要的要素，第一，神有一个所定的日期，神的审判什么时候到，以怎样的方式到，神那里有他绝对的主权和谕旨。第二，神必施行审判，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会按照个人所行的施行审判，没有恶人可以逃脱，没有一人会受冤屈。第三，就是神他会按照正直，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按照他自己的属性，按照他自己的圣洁，他绝对公义的赏善罚恶。既然我们知道那个日子必要到来，所以我们最后一个应用就是我们基督徒要为那个日子去做预备，就像为那个日子做预备。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到3节宣告了主来的日子会非常的突然，像夜里的贼一样，主来的日子会使那些恶人蒙羞受辱，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就如那惨难的妇人一样。保罗宣告当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临到，那些世人将会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完全看不到光的时候，那里面保罗说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4到6节，他说，但是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我们去思想，为什么无论是以赛亚书、马太福音、启示录，在谈到末日审判的时候，都会描绘说，哎，太阳也没有光，月亮也没有光，星星也没有光，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光将显在天上，显给万国万民看。当那个真正的光源出现的时候，一切有形的光体将黯然失色，而我们是在真光中的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救恩荣耀当中的人，我们不在黑暗里。我当那日子临到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不会感到突然，不会感到突然，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主他必要再来，我们一生在地上都为着荣耀主，都为着预备那一天的到来而活，所以那天无论什么时候到来，对真基督徒，对那些真正持守圣洁、持守神旨意、遵行神诫命的人来说，都不感觉突然，因为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哪怕我们今天生活在巴比伦，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那个日子而活，我们是在为那个日子在做预备，所以总要警醒谨守，不要活得跟这个世界一样，不要活得跟巴比伦人一样。 所以最后我引用诗篇第25篇的一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诗篇25篇第三节那里面说到，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所以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13章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而可畏甚至可以说残忍的不留情面的审判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审判不仅仅指的是公元前六世纪神借着马代人对地上巴比伦的那个审判，更指的是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但哪怕是在这样毫无怜悯不留情面的审判当中，因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我们不属于巴比伦，我们是属基督的，在基督里我们有避难所，在基督里我们有一切的丰盛和富足，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咒诅和刑罚，让我们得到生命的应许和安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遥远的以赛亚书的信息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与我们在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并且真信徒会在神审判的这个信息和救恩的应许得到应许当中得到真正的属天的永恒的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安慰。所以回到我们正道的题目，神的爱在残忍中显明。其实我们在这篇以赛亚书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爱在他对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残忍中向我们显明。好，那么就盼望这样一个指向耶稣基督的末日审判和救恩应许的信息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受难和复活的节期带给我们更大的安慰和盼望与属天的喜乐。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可以看到当世上罪恶各样不义横行的时候，主你从来没有，你从哪怕一刻都没有丢弃过我们。你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你知道你羊的软弱，你晓得我们的声音，你认识我们每一个圣约群体中软弱的需要你的灵魂。主你按照我们的本相在耶稣基督里接纳了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义，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成就了我们今天能够侍立在神面前的赎罪祭。主我们在这样属天的安慰和救恩当中我们得着真正的盼望，我们知道眼前的一切都必要废去，唯有你的国度将要长存。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你的家中，你圣约的群体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国度正是借着教会，正是借着每一个真基督徒在地上鲜活的作为见证的基督徒生命在这个地上徐徐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你国度在这个即将废去的世界又真又活的得着一切的权柄。主我们就盼望你国度完全彰显的那个日子，我们就盼望你在荣耀中驾临降临的日子，我们就盼望你的审判，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临到这个世界的日子。因为你应许我们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到了那个锁定的日期你必按正直施行审判。你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对恶人来说是可怒的，是毁灭的咒诅，而对属你的子民来说是真正的属天的安息。我们切望你荣耀的降临，我们也为那一天而活，我们就把自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祈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道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有你属天新造的样式， 能够预备到那一天得地为业，成为天国的子民。主，我们就把自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成全，也祈求你加倍的赐福你自己的教会，无论是我们费城圣经归正教会，无论是在国内的教会，包括全地凡是传讲你真理的教会，你始终在你自己的身体里与爱你的子民同在，带他们能够度过死荫的幽谷，能够以这个教会为真理的堡垒，向这个世界去宣讲你永活的福音，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复活的大能，你福音的神圣。主，我们就盼，主，我们就愿你早日的来到，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